些的属灵经历，然后一些的观察服事这样。那我们先是请这个雨虹Jerry 跟雨虹 ，OK OK、yeah.。
Okay, so I'm going to talk about what we,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wo things we did in Haiti. This one?
Jared 弟兄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夏天去海地宣教的一些的经历，这样。
The first thing I'm going to talk about is one of the ministries we did was giving trees to the community.
第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服事是我们买了很多的树，然后能够把这个树分发到社区。
We used these trees, gave it out to the community, and told them about Jesus and how Jesus provides for you.
当我们把这些树分给社区的居民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跟他们分享耶稣，分享福音。
And so the I'll get.So this tree is a fruit tree, and so it's going to symbolize, it's going to provide the family shade and fruit, just like God provides for the person.
那我们分到社区的树是水果树，那这个树能够有提供阴凉，而且有结出果实。我们也借着机会能够分享说，我们可以在神的爱中成长，也在神的爱中结出果实出来。
And so we would give these trees to the community, and then afterwards,We would ask them for prayer requests.
那我们把这些树送给他们之后，我们会问他们说他们有什么代祷事项。
And then we would pray with them. And
然后我们就会为他们一起来祷告。
The second ministry we did was VBS or Children's Ministry.
第二个事工我们做呢就是儿童暑期英语不叫圣经夏令营是吧
？And so we did this VBS at one of the local churches in the town.
那我们这个圣经夏令营呢，给小孩子们预备是跟当地的教会合作。
Before we went to Haiti, we were expecting like probably 100 kids at most.
那我们去海地之前，我们想象说，或许我们这个夏令营会有100个孩子来。
But on the first day, we had over 500 kids.
但第一天我们就有500多个孩子来。
And we were super surprised.
那我们非常的惊讶。
And so what our VBS consisted of was we first did a skit.
那我们这个英语的圣经夏令营，我们先是做了一个短剧，是吧？
And then we would give them a lesson about Jesus and what Jesus did.
那短剧之后，我们向他们介绍耶稣和耶稣的所做的事情。
And so as the VBS went on, more kids and more kids came.
那我们这些天，当我们的这个圣经夏令营不断的进行的时候，有更多的孩子来参加。
And on the last day, we gave an invitation to accept Jesus.
那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信耶稣的一个邀请。
And around 70 kids wanted to know more or wanted to accept Jesus as their savior.
当时有70多位的孩子们就说表示他们愿意来接受耶稣，或者是更多的来认识耶稣。
And so that was VBS.
那个就是我们关于圣经夏令营的介绍。
And that's what I andThe biggest thing I took from Haiti was that telling other people about Jesus is easi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那我从这个经历里面，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我发觉说跟别人分享耶稣比我想象的要简单一些。
Like in Haiti, I didn't know anyone there, but I could still tell them about Jesus.
那海地，我当然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是我发觉我还是能够跟他们分享耶稣。
And so back in Los Alamos, I know people that don't know Jesus, and I feel like it's going to be better.
那回到 Los Alamos, 我还认识这些人，我感觉是我应该能够更好的向他们来分享。
And so that's what I'm going to try to do this when I'm in Los Alamos.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在回来之后，我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分享耶稣，分享福音。
Thank you.
谢谢大家。你们需要开电扇吗？我看着大家挺热的。
我怎么摁就摁这些下去。OK， 好，那是 Jerry 那个 part， 然后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第一个，就这是我写的，跟 Jerry 没有关，就是我们的合作的一个就是宣教组织叫 Praying Pelican Mission， 然后呢，这个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我到了那儿以后才知道，就说这个鸟当它没有当它的小孩没有吃的时候，它把自己身上的肉拿下来喂它的孩子，所以呢，他们当时说他选择这个名字也是为了来一种预表，就是像耶稣一样，他也是把他的爱子舍了，然后给我们。所以呢，这是介绍一下这个。然后呢，下面就是我们第一天下了飞机以后，我们坐了这样的 school bus， 这是我们的driver。然后呢，因为上个星期麦克讲了很多，所以呢，我大概就是大概分享一些，给大家收一些照片，让大家更直觉的来了解一下。然后这是我们住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一个神学院，是一个美国神学院在那边，在那边办的一个神学院，所以我们大概住在他的那个地方，这是他的名字。然后呢，这是我们住的房间，这是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没找到。OK， 然后呢？下面就是说，我们每天早晚我们都会有灵修和诗歌敬拜的时间，然后呢，有他，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小的 group， 然后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是如就是信主的事情，然后呢，我们也会就是每天晚上回来以后呢，我们吃完晚饭以后，我们会在一起，然后就是说，就是大家讲。我们怎样去感谢另外一个人？他在这一天做了些什么？就是一些encouragement 吧，就是鼓励。然后呢，让我们然后彼此造就，然后最后一些祷告、赞美神的时间。那大概每天早晚，我们都是这样的开始和这样的结束。然后有一天的时候呢，一个 leader 他分享到这么一句话，他说是腓立比书3:16，他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因为当时他分享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头一两天也是出现一些状况，因为毕竟那个地方很热，然后也有人中暑，然后呢也要去医院，然后也有被狗咬到，所以呢很多事情发生，当时大家就有些觉得下面到底要做什么，而且就说在黑地也不是像在这边就是很那个很有计划，就说你这个小时要做什么，下个小时要做什么。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想着这一天要做的事情，但是因为没有人来，没有人带我们去，那这件事情就不能继续下去。所以呢，就是所以那天 leader 就跟我分享到，他说我们就是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不要去勉强自己去做更去做神没有给我们安排的事情。所以那一天他用这样的话来鼓励我们，然后这就是我们。短宣的主要内容，杰瑞介绍了两项，然后那我们还有一项就是说访问这个残疾的女子学校，然后呢在学校里，然后呢就是集体，然后呢就是他们做的东西有很多，昨天那天那个，然后今天也在那个大堂也在卖这些东西，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过去看一看，然后可以来，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也是特别想分享的，就是说那天麦克也是说，因为这些女子学校就是他们在这边学了很多的技术，然后他们会织了这些东西，会做了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们毕业了以后，他们回到他们自己家里以后，他们就没有这些材料，然后呢他们也不能就是说不能自己养活自己，虽然他们有了技术，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美国就是说我们回来以后想跟他们继续合作的原因，就是希望他们的东西我们把它卖了转成了钱，然后呢可以再返回给他们，他们可以买材料，然后他们做了以后又可以卖出去，就是可以成为一个良性循环，而不是让他们就是说只在这里学了技术而还是不能生，因为他们这几个孩子他们马上就是要毕业了，然后他们都不想离开这个学校，因为他们说回家以后就等于是没事了，所以呢他们都不愿意走。然后呢在这里的这个房子呢，因为他们大家也知道在前几年他们有地震，所以他们以前的那个学校的房子就是倒塌了，所以他们现在住的呢是一个是一个姐妹，她奉献了她的家，然后让这几个姐妹现在住在这里。然后我们去短宣的时候，还有一些人，他们的另外一个 church 的人去，他们就是为他们再建一个更大的校舍，就是，哎，然后然后呢，这是我们的树苗，只有这么小，非常非常小的小树苗。开始我想很大那种，但是很小的树苗。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从这样走去到他们的社区，然后呢， 下面就是我们的 VBS， 大家可以看到黑压压的，真的是黑压压的。第打开这个就够清楚了，这是他们的一个教会，这些，然后所以这今天我主要想分享，就是说作为去宣教，就是说整个就是说预备吧，我想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像美国教会这一次，我们用了8个月的时间，很像怀孕的过程。头几个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每个月 meet 一次，到后来我们是每2个星期 meet 一次，到最后我们的就很密集的就 meet 那种，所以我觉得很像怀孕的过程，然后去见医生的过程啊。然后呢，8个月是，但是呢，美国教会它不希望这样一个短宣，就是只是作为一个就是这么一周的一个事情，而是它希望就是说对整个这一年或者是说将来都会有影响。所以呢，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有学到这些东西。第一条就是说，我们刚开始是学习一些宣教，就是说短宣在宣教过程中，要注意哪些方面。我首先学到一条就是不能炫富，因为我们去的是贫穷国家，所以呢，我们不能去了那里告诉人家我们是从美国来的，我们很有钱，怎样怎样，然后我们就要用我们的钱去帮他们做什么事情那种，就是不能炫富。这是我学到我印象还非常深的。然后呢，在短宣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我想为你做什么事情，而是说他们确实需要什么，然后我们来为他们做什么，就是我们学到。然后还有一些风俗习惯、历史背景，这些我们读了2本书，然后大家有分享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因为那个还有一些健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请人来告诉我们在当地要有些什么，然后去之前要有什么医药方面的安排。然后我们也有在学习，我们meet 的时候，我们也有学习如何去跟人家分享，然后呢信主的过程。在这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去了那边以后，有一个翻译跟我说，他说我是他见到的第一位信主的中国人，因为他说他见到过很多中国人，但是都是business， 因为现在海地也在开放，所以他说有很多的商人会去那边，但是他说他是见到第一个信主的中国人。所以呢，那我们也是在一起有分享很多，就是说他对中国他也很有兴趣，他想了解中国是什么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你们中国人对黑人是什么感觉，问了很多这种问题。然后我说我们应该没有歧视，我们都还好。然后这是他们问的。然后他说你们有一些什么的tradition 之类的。然后呢，他也想到就是我们也学习如何写代祷的信。这条我觉得我做的很不够，就是说也没有很好的去写。然后但是我觉得美国教会他们很重视这一条，因为他是希望就是说这个活动不是我一个人的活动，而是整个教会的活动。比如像代祷的时候，他要求我们要找比自己年长10岁和比自己小10岁的人来为你代祷，就是说他要求的。这样就是说整个教会，就是说你从老到小都来参与这个事情，然后大家都有服侍，就是说都有在服侍你。然后呢这样，然后我们也有请一些去参加过宣教的这些弟兄姐妹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历，然后他们在那当地会有一些什么。然后后来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具体去那边要做什么，然后我们有一些的准备做手工啊，然后在测试的时候，我们就大家就有分析有这些。所以这就大概我们这种宣教的这些。谢谢。像咱们这边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山头都打平了，然后大家就这样住，而是说像阶梯一样的，然后呢这样一层阶梯，然后房子盖在下面，然后都要走下坡，都要走下坡路下去，也许是凉快，我也不太清楚。然后以前我们看到过很多，就是说好像贫穷国家就看到他们的房子都是好像铁皮屋顶似的，我去了那以后发现基本上都是那样的，我觉得可能是通风吧，可能是凉快，都是铁皮屋顶。然后还有一条，我去之前我跟大家说，我说去老李家是我见过最穷的国家，不是最穷的地方。然后呢去海地呢，我有被查，就是说被查到它是最穷的国家之一，但是我去的时候在某些方面比他们家还是好一些。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还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去那边，也而且吃的也很好，而且吃的东西都是 organic， 他们所有东西都是放养的，都是吃的绿色食物，所以我觉得还挺好，只要大家身体健康应该没有问题。
我是听向荣给我讲说，上次同工会大家那个有分享到怎么样给年轻人传福音，然后有一些说是给年轻人传福音的观念，希望我来分享一下。所以我今天其实我刚才看到 Jerry 站在上面讲说，他感觉传福音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没有他想象那么难，然后他很有 passion 说继续传。我不知道大家心里在想什么，我担心大家在想说年轻人就是好。所以我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跟其实跟年龄没关系，跟你传福音对象的年龄关系也不大。怎么说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当这个福音朋友越来越年轻，比如说一开始是像我这样的80后，后来最近就开始有大量的90后涌入，大家就全缩起来了，就觉得呀，跟人家90后聊啥，人家聊的我也听不太懂。我注意到有几个比较勇敢的弟兄，比如说像这个我就不点名了，就是有一些弟兄很勇敢，就是跨就坐在那一群90后当中，开始跟大家聊这个聊那个，这个我是很佩服的。但是我也非常能够理解，就是如果我们觉得有一点点不安，说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做的话，那要怎么去给年轻人传福音。我最近看到一个软件，一个应用软件，是很多年轻人手机上，现在不是大家都玩那个智能手机嘛，手机上都有的一个软件，那个软件打开以后会有一个封面的一个，就是现在很多软件打开以后它都有一句好像是座右铭一样的那种话。那么那个软件我有一天打开以后呢，它上面写的是这样的：不要理会别人的真理，不要理会别人的真理，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那么这个其实是代表了现在年轻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别人的真理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是确实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传福音的话，其实我们传福音历世历代有一点是没有变的，就是要带人进入真理嘛，就这么简单，带人进入神的真理，就是历世历代都是这样，只是真理没有变，其实人也没有变，只是带的方式在改变，因为可能不同的时代，那么人你能够带他进入真理的方式可能略有不同。那么这我今天跟大家很快的分享一下，就是说不要理会别人的真理这个想法我们怎么办，就是当我们面对很多年轻人的时候，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从别人成为他的朋友，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朋友的真理是另外一回事儿，别人的真理永远不用理会，所以你首先要不是别人才行。换一句话说，就是之前大家有奇怪，就是为什么我们请了很好的讲员来，但是呢可能有些人就不理会，因为那个很好的讲员他再好他也是别人，所以他可以不理会，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道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给年轻人传福音的话，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先要把这个别人的这个身份从我们身上挪去。那怎么挪去呢？非常简单，历世历代不管是什么人，人心在面对真正爱自己的人的时候都会敞开，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人心是很敏感的，你是不是爱他，他很容易知道。那我们很多人就说，那我要怎么去爱他呢？我就想问一下大家，你在谈恋爱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请举手，就是你跟你对象谈恋爱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那时候还没信主啊。好，那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知道怎么爱一个不信主的人，是不是？爱一个人就是你要关心他，你要讨他的欢喜，你想着他喜欢什么你就给他什么，比如说他喜欢吃这个小店，你就算是自己饿三天你要请他去吃一顿等等，就是这一类的，就是我们为这个人付出，我们总是在琢磨，你要用心思去琢磨说这个人想要什么，我在什么地方上可以给他一些东西，这个其实我们都会，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和借口说我不关心别人。那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的，就是我来到这个山上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我觉得弟兄姐妹在爱人这件事情上 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我自己是感觉到是被关爱的，已经是不能说是溺爱吧，但是我觉得已经是得到很多很多的。那可能那么到底是问题出在哪呢？不是出在我们弟兄姐妹没有爱心上面，是可能我们爱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要更容易一点。因为你想，我家今天要哎有点好吃的，我要请客，那我把我的姐妹们叫来，哎，大家一起这个分享是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请一个我不太熟悉的人，可能就会，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人，那我们可能心里面会有一点点不太容易的地方。那么特别是如果我跟这个人试图跟这个人聊几次天，然后试图请他吃几次，可是好像他现在的年轻人是这样，就是他觉得你对他好可能是是没有那么大，没有我们期待那么大的反应的。这个也因人而异，但是可能有普遍的这样的情况，也是这个跟年代这个是有关系的。但是就是说对我们来说，如果让我们去爱一个可能没有给我们很好的回应的，不像其他弟兄姐妹一样，就是我对他好他也哎很感动，然后我们一起祷告分享，不是这样。很可能你对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的付出是不能说肉包子打狗，这个不好听，但是就是说你是要全力付出，但是可能没有什么回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经文。这些经文是很多人可能看圣经的时候容易错过的，这个不怨我们，是因为翻译的问题。但是如果我跟大家简单的强调一下的话，大家就会明白。我希望大家现在手里拿一下圣经，如果没有圣经，拿手机上的 application 也可以哈，就是打开罗马书，罗马书第13章第8节。我想用很快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罗马书第13章第8节。罗马书13章第8节，13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罗马书第13章第8节，来，请。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
这里面其实教给我们要怎么去爱人，这是一个秘诀。什么秘诀呢？这里面有一个翻译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不太准确，就是说常以为亏欠。什么是常以为亏欠？其实如果你去看新译本或者是更现代的译本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你要觉得是欠别人。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爱一个人呢？我要觉得是欠别人的。我们其实心里面经常对于就是说不领我们情的人，最简单就是对你的配偶，然后还有你的孩子，或者是一些就是你付出很多但是他还对你很凶很牛的人，我们都会心里有一句话，说我又不欠你的然后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就是说爱别人要爱到什么地步呢？圣经告诉我们很简单，你要怎么样去爱一个人，就是你觉得你欠了他的，所以你要对他好。这是一个很跟我们正常的思维方式很相悖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常以为亏欠，总是要觉得你欠他的。如果你真的欠一个人呢，换一句话说，今天来了个90后的人，就不用说你欠他，你欠他爹的他也许他爸爸是你的一个朋友，然后你欠了他很多人情，那你对这个孩子会不会很好？你会不会凡事想照顾，想要还这个感情上的这一笔债，所以你就会对这个人很好。那就是请大家对看到年轻人的时候，你就当你欠了他爹很多债。因为圣经上讲说我们爱人要怎么爱，就是觉得我欠他的。那你会说我没欠他的呀，圣经上你要他讲得很好，就是说下一句话，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把律法搬进来？很简单，谁替我们成全了律法？谁替我们成全了律法？耶稣，对不对？我们欠耶稣的这个大家都没有意见。耶稣说怎么样？说你把欠我的这个债还在这个人身上， OK， 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爱这些慕道友要觉得好像是我们欠了他父亲的东西，我们要来爱他，这样子很多事情就变得很容易了。他领情也好不领情也好，你怎么去爱他，其实我们心里面都知道。而一个人只有对于真正爱他的人才会真正的敞开，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你很有权威，你学术上很优秀，他会敬重你，这个年轻人做的还是很好的，但是他不一定会跟你敞开。 但是你爱他，他会跟你敞开。好，那我刚才分享就是说，你先要从怎么样从别人变成他的朋友，你要爱他，你就不再是别人。那既或是朋友的真理，如果你不带他进入这个真理，那还是朋友的真理，他只是友好而已，他不会成为他的真理。那我们要怎么带他们进入真理呢？我先刚才说的是，你先去爱他，让他信任你，让他知道说你真的 care about 他。之后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陪他一起祷告。因为我发现其实现在的年轻人，说实话，他们很多事情装在心里面，他们想很多，他们不是很天真烂漫，大部分人不天真烂漫，他们想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愁苦。所以如果你成为他们的朋友，成为他们所信任的人，你就带他们一起祷告。基本上没有人会拒绝有人说我带你一起祷告，你要让他自己祷告，他可能却觉得哦，这个神不是我的神，或者你为他带祷的话他也不知道。你带他一起祷告，你就说哎，你比如说你跟他吃饭，或者是你跟他聊天的时候知道他有这件事情，你就说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来替你跟神祷告，这样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样的方式可以让神不再是停留在星期五查经班圣经中的那一位神。我们现在星期五查经班有很多经常来的固定的慕道友，但是神对他们来说还是圣经里面那一位神。但是如果你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你带他们一起祷告，他们也许不会说什么，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也会跟着你阿们，但是在整个这个祷告的过程中，你就把他带得进入真理，带到神的面前，这个神跟他有一个 personal 的一个关系。所以说我刚才大概说不要理会别人的真理，这个年轻人所有的这个价值观底下，那么我刚才说的第一点就是说，你先要不要成为别人。如果你是别人的话，你再怎么跟他讲，那都是别人的真理，他们都不会理会。那么第二点就是说，你要把他带的进入真理，就是带他一起来祷告。这个其实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比如说请他吃一顿饭的结束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你和他一起祷告，他在跟你祷告的过程中，他会认识到说这个神是不光是停留在一个别人的一个话语里面，这个神是我可以亲近的，这个神是我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寻求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是我要分享的关于传福音，特别是给年轻人传福音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打破别人的真理对于他们来说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而成为他们的朋友。那就是要爱他们，而且是用欠债的这样的心去爱他们，不管他们什么样的 response。 也许他们你给他也许讲了两年他都没有信主，但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一听福音就信主的呢？很可能这不你在这儿信主，但是这并不是你的第一站。所以这也是我们自己想可以去做的。就是那总结一下我要刚才讲的，就是我觉得弟兄姐妹在爱心上面一点都不需要担忧，弟兄姐妹的爱心非常充足，只是说我们在爱这些年轻人的时候，要怎么样子能够让他们能够 get 到我们是爱他的信息，就是要多琢磨我可以为他做什么，他需要什么。特别是这些漂洋过海的年轻人，他们心里都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他们知道说我们爱他们，然后让他们可以敞开心跟我们一起祷告，这是非常好的。好，我就分享。
感谢主了，我已经在山上大概有一个多月了啊。这今年呢，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福音组有一点侍奉啊，要在主日学有点侍奉，谢谢大家的支持了。但是在这一个多月福音组的侍奉里面呢，我有一天感悟了，想跟大家有点分享啊。最近呢，我看了在网上看了两个纪录片，一个纪录片呢是韩国他们拍的，叫《超级的中国》，还有一个呢是刘亚洲在斯坦福回去以后他拍了一个纪录片叫《无声的较量》。那个《超级的中国》里面呢，他讲到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发展的每一个发展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层面当中，其中有一个场景也是一个纪录片里面讲到的，讲到在中国有一个中央立了一个报告团，叫做《弟子规》的报告团，100个人。据说这个《弟子规》啊，它是中央就是根据中国的文化啊，儒家、道家跟佛家三家以后呢，它运用的清朝末年的一个《弟子规》， 据说他整个的报告的场所，无论到东北，特别是东北啊，这是人山人海。据说最后弟子规在东北的演讲，那个门票啊，有几千个人，一千多个人留在外面，后面这个工作人员是磕头给他们跪下来，请他们不要进场。啊，这是第一次工作人员向这个人跪下来啊。后来呢，这个弟子规的演讲后来到了那个南方，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啊，他的演讲也是空前绝后的。后来这三个纪录片总归的一点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大发展以后啊，那个信仰的那个缺失到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程度。你看了整个的场面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讲弟子规的时候，我经历想想，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外面的一个理学的教导啊。他们在整个的会场中就很多人在那里流泪，那时候很多人在那里有见证，说他们的生命被弟子规怎么样的一个改变。那么距离弟子规这个纪录片一直到远志明牧师拍的那个十架在中国，对不对啊？你们都看过。后来彼岸的这个两个纪录片，后来是远志明牧师，后来看到这个彼岸在这个十字架在中国以后，当时是90年代左右，我估计是90年代，当时跟海外的跟彼岸同时的，彼岸出来以后十字架在中国，哎，这次也很奇妙，我在湾区嘉恩教会的那个服事的那个教会，就是这几对夫妻都在彼岸，彼岸的几对夫妻都在嘉恩教会，好多对，也就是我带的那个小组的查经班的那个主日学的那批夫妻，就是讨论到了，就是今天在这个中国的背景底下，超级的中国背景底下，他已经相当多的90后不断的涌出海外的时候，每一个教会在面对这样井喷的中国大陆的移民，每一个角度来的福音到底该怎样的传？一个今天本土的福音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交通的了，我们中国本土的福音是当地教会他们在决定，也在一个很痛苦的转型当中。所以接下来李辉弟兄今年回中国大陆有点感悟，他会交通。我觉得首先的一点就是说，每一个教会的 local 的教会的区域性的那个地理的位置要决定，首先对传福音要有一个意向，接下来才是一个方法。那么在 local 教会，你针对那个族群是哪一个族群，然后我们才能这个箭射中靶心，你对付因着这个，我们才有这个福音的工作。所以这一次在山上的服事，我有几个感悟，就是说，当然我跟90后接触不多，因为我看到90后有点怕，不像杰西。为什么怕？一方面英文不行，另外一方面摸不到他们里面到底在想什么。但是有一部分就是山上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福音的工作，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探访跟个人的布道你不能代替整个的福音的聚会。但是因着山上教会的很多的家庭都很忙，所以教会这个探访，所以你看主耶稣有旷野的福音，但是也有井边的福音。井边的福音就是等那个所谓有问题的人来，就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还有一个是主耶稣是在家里面那个尼古底母自己找来，今天有两班的人，一般是自己找来，一般你要去等他来，要去找他来。所以个人的福音的那个传播里面，你不仅要读懂一点福音的原则，更要你读懂他这个人呢，阿门不阿门？你要了解他，要陪伴他，要跟他建立那种福音的关系，他最后才能把自己内心的问题托付给你。最终福音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不是一个规条的问题。规条道理讲清楚了，人可以里面一动都不能动，但是他摸到生命的东西了，摸到活的东西了，那它里面马上就能够有很重的改变在里面。所以这些都跟需要有关系。所以约翰福音第4章的里面就两个字，这个两个字就是需要，这个字就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这个字就是需要经过撒玛利亚。 这个需要两个需要，一个是这个女人的需要，一个是神的需要，就这两个需要。福音就是讲到两个需要。有很多的人，我们今天关怀人的需要啊，人罪要得赦免，病要得医治，内心要得释放啊，精神里面的问题要得解决，这都是人的需要。还有一个需要是神的需要。如果说我们福音把这个两个需要结合起来，我想成功就来了。人当然有许多的需要。最近我在山上有一个我们去探访一个，你他表面啊，他在这礼拜五的查经聚会里面抛出许多的问题是你接受不了的，很多疑问他在抛，但是呢你去探访的同时呢，他还在跟你执拗，但是你当他把你送回家的时候，他把他的内心的需要跟你讲了。他说我其实要信主呢，但是很多的问题一个。后来我当时在那里跟他辅导的时候，我就把他走过来的那一段他心中的一些困惑跟他讲，就抓住这个气要点的时候，我说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他说愿意。后来来礼拜五我跟圣台弟兄跟他一起做决志祷告，接受了主，很清楚的接受了主。所以从这个里面的一个 case 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山上包括那个跟莱伯实验室这么密切的关系，就是说绝对不仅仅是教会的活动能够满足了他们，这不是跟80年代的查经班。我那次圣台弟兄到美国，他说就带几百美金来，那个时候需要多大，你说是不是？那个时候查经班可以说是一个救生圈一样的，所以寇家那个时候的教会，寇一家、二家、三家、四家，很多的这个大陆的这个留学生都是查经班里面得救的。这个时代不一样了，他们来的时候已经完全不要依靠你教会去车子去机场接他，还要来礼拜六吃一顿饭，对不对？还有什么他这个物质的问题，他在国内可以说能够到美国来的基本上都能够解决了。哎，你今天不能小看中国，真的是一个超级的中国，你说是不是？他能够到美国来的，他这些问题基本都能解决，但是你怎么介入他的心灵的疆界，这个事就难在问题。今天不是一顿饭的问题啊，不是，乃是他心灵里面的需要，他承载着那么多的压力，这个地方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啊，好像借着福音的需要把它带出来，这个不简单的，要因人而异。所以山上的教会又是面对着每年那么多的访问学者过来，有一些都在你们手下做学生的，不仅仅是一个邀请，乃是经过教会的一个结合，有个个人的布道啊，个人的布道，一个一个的啊，根据他特殊的需要有一点的传讲，这个就是建立的关系。所以经着这个山上的特性的疆界，所以教会被神祝福在这个地域的方面。这次李辉弟兄回去无论到哪里都有结的果子啊。所以说李辉弟兄回去，他说在西安也碰到这样的弟兄，在上海也碰到这样的弟兄，都是在这个山上的教会后面回去的。阿们不阿们？不一定在这个山上的教会聚会，但是他回去的以后对整个他所周遭环境的影响有多大，这个就是今天山上教会福音的一个使命。阿们。所以你们做了许多的工作，其实根在这里，这个果子还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就是说这个你人已经回去了。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信心的话，把这个福音的工作啊，不是因着看它的果效来看，或者说有一个指标有多少人得救啊，或者说啊有多少来聚会的人，以这个指标来看，那我们就不会灰心。我们知道耕种的算不得什么，唯有神叫它生长。阿们。我们今天只能做一个撒种的工作，这也就是山上教会一个最荣耀的使命。我想虽然90后的问题比以往更严重，好像更不能够入到他们的心理疆界，但是有一点 他们内心里面有没有需要呢？对不对？圣经里面神的道，耶稣基督能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呢？杰西是讲到一个欠债的感觉，这也是保罗的感觉，说你爱他要像他那个，如果你对这个灵魂不爱的话，那你就没有传福音的一个热情，对不对？所以求主给我们恩典。我里面呢有这样一个分享，就是说个人的布道，生命的传递，就像 ITI 部的菲利对 ITI 部的太监那一次的传讲，决定了非洲福音的开始，对不对？个人的布道，在没有看见的旷野的地方，菲利在撒玛利亚的城里工作已经大得不得了了，对不对？前期的工作是主耶稣在为这个叙加井旁这个女人所奠定的，后面你看菲利的工作就是跟 ITF 那个太监的传讲。其实中国教会开始的时候的福音不是大面积的福音，政府怎么可能有所罗门的廊下呢？有这么多的人公开的传呢？不可能的。当时的福音就是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一个传递一个，一个传，不是拉网钓鱼，不是拉网收鱼，是钓鱼啊，一个一个钓。你钓好以后，你看今天福音有多大的果效。所以呢，还是说神对山上教会的盼望是非常的大，但是这个时机谁来掌握？因为越是在侍奉的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说疲惫了，就是越做到后面越做的什么厌弃了，你知道吧？就是说好像做来做去啊，就是教会就是这么一点聚会，就是这么一个福音的聚会啊，好像里面的这个火没有了，新鲜感没有了。当火没有跟新鲜感没有的时候，是教会最难最难的一个症状。可能在这个症状中间，就是圣经所讲的不冷也不热吧。啊，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把这个福音的火在我们里面点燃。如果主不点燃的话，那我们怎么？所以不是说好像某某牧师来传，乃是整个教会来传这个福音。啊，在这个整个实验室里面，我相信每年都有新鲜的人会进来，新的人会进来，甚至于他的家属会进来。阿们，这都是一个契机。那怎么我们来抓住呢？时间有限，资源也有限，但是我相信圣灵的工作是无限的，因为圣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当我们在这个目标确定以后，我们想每年都有收成的。阿们。我们不能去看那个结果，我们只能看神在我们个人家庭和教会中的那个荣耀的托付。好吧，我就是分享到这一点。好，谢谢大家。
你把那个录音关掉，然后我需要插这个音响。